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363首，唱诗363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31篇，诗篇31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诗篇31篇，31篇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 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对于神的信靠，以及他曾经所遭遇到的困难。那当然透过这些别人对于他的迫害，我们更加的能够理解他的信靠里面所包含的一些内涵。那我会大致的把这首诗解释一遍，那我们再来一起去思想里面所要透露出来的讯息。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首诗歌里面看见一些重复的语词。那我们透过这些语词所出现的位置，那我们当然可以明白作者要灌输给我们的意义。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在前后呢都有出现。那这个当然前后呼应的效果，除了这个艺术的美感之外呢，当然其实也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作者表现出他对于神的一些性情的理解，还有他对于神的态度呢都是一直维持的。好，那当然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例子比如说投靠、羞愧，然后不至于羞愧，或者是拯救、慈爱等等。那所以当然我们从这边里面可以了解到，这个作者对于神的信靠一直都没有改变。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个细节里面去看。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五节，一到五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作者把神当成是他的磐石、原石和山寨。这当然非常切合大卫这个作者的形象，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战士，那在战场上或者是在国防的这个需要上，山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工事，让能够躲在山寨里面的人享受到被保护的感觉。那在这里呢，把神当成是他的岩石和山寨，当然就是说明神的可靠以及神给人的那个保护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敢把自己的生命都交在这个神的手中。当然我们从这边里面可以看见作者真的认为神是他生命里面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六到八节。六到八节， 在第六节这里，作者谈到他对于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的厌恶。那他在第六节的下半段呢，当然其实是要来表现出一个对比，所以呢，他应该不是真的厌恶那些人，而是觉得那些被那些人所信奉的神的虚无，跟这个值得依靠的真神是有很强烈的对比。那我们在第七节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对神有的这个积极的情绪。那在七和八节里面也谈到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的原因。那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知道神其实能够理解体会他的困难。那第八节就谈到神怎么样的来处置他。第八节这里，作者强调神把他的让他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这当然象征着他自由，没有遭受到攻击和困扰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还有一个相应的，就是在第八节的前半段我们所看到的，神没有把作者交在仇敌的手里。那这一节呢，其实对于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接下来的经文当然是有影响的。那么从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的记载，其实都可以知道以色列人被外敌侵略甚至覆灭，其实都被解读成是神把他的子民呢交在了仇敌的手中。那当然一方面是这些百姓罪有应得，那另一方面也是表现出神在惩罚他的百姓的时候，其实并不顾惜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呢，作者他其实并不是前后矛盾了。他在第八节里面谈到他并没有被交在仇敌的手里的时候，其实是并不是否定了他其实深陷着仇敌的攻击迫害当中，他只是不认为导致当前的状况的这根源是神，也就是说不是神害他，或不是神把他交在了敌人的手中。那当然这就表示他对于自己会深陷这个仇敌的迫害的根源呢，有另外一个理解，有另外一个理解，他知道是什么其他的因素导致他会遭受到这些仇敌的攻击。那接下来当然这个举行到我们怎么看第九到十三节在里面的内容呢，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那当然在九到十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非常具体的描绘了他内心里面的痛苦。那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呢是有关联的，会相互影响。那作者当然就在这边谈到了他的一些生理上面的不适，用来表现到他心里面的忧愁。那再来呢，他也谈到了他周遭的人跟他的互动的状况。邻舍和朋友当然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敦睦，需要去拉好关系的一些人。那当然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怎么去爱邻舍，这当然是律法里面有规定的，也是这个民族很看重的一件事情。那更何况像大卫这样子的身份曾经是民族的英雄，当然很多人巴结奉承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在这里呢成为了众人都惧怕逃避的人选甚至大家一提到大卫的时候呢想到的都是羞辱，而不是大卫这个人应该要有的光荣成就。甚至他被人遗忘所以大卫在这里呢其实谈到了是敌人对于他的这些攻击导致了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们都知道透过自己的生理表现还有他跟他的人际关系里面的这些变化呢，其实都能够非常生动的让我们看到他的痛苦，所以他对于敌人的这个攻击呢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否则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的来判断现当前的状况的根源。他在第十节那里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他认为这些不好的状况呢，跟他自己的罪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综合第八节一起来看，那当然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之所以不把自己身陷仇敌的迫害的根源呢归在神那里呢，当然这个跟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反省是有关联的。他认为自己既然有了这个罪孽，当然就理当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所以他并不认为是在这个地方呢多做了一些什么让他深陷到这样子的痛苦里面。那我们在14到18节里面可以看见他再次的强调了自己对于神的依靠。在这里可以看见他对于神的期望。那除了神的帮助之外呢，我们在17到18节里面也可以看见这个多少也包含着对于当前的状况，就是仇敌的迫害的一种改变。也就是说他希望神可以来介入，让这些对他的攻击可以被终止。那我们其实可以留意到在17节里面他谈到了他求神不要让他羞愧。这个羞愧呢，当然就不是指会被仇敌攻击这件事情，而是他对于神的祈求呼吁以及对于神的性情的了解所产生出来的信心呢，如果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神的回应，就表示他对于神的信靠没有得到信实的神的回应，那就表示大卫信错了嘛，或者求告错了嘛。特别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很多的这些大卫坐在神的上面的动作呢，那些动作比如说对于神的依靠还有呼吁呢，其实都是完成时，这就表示这是作者在过去已经做得了的东西。那在他眼前的当下呢，其实他希望所看到的东西都还没有实现和成真，但是这一切呢其实都无损于他对于神的依靠。接下来我们来看19到22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谈到了他对于神的了解，而这个了解当然也跟他为什么对于神一直都有这种信靠有关系。在19节这里呢，作者就确定了神会为那些敬畏和投靠他的人积存极大的恩惠。在19节这里的积存和20节里面的保守，当然其实是同一个字。作者在这里他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时态。19节里面的积存呢，当然是一个完成时，20节里面的保守是未完成时。那如果我们在搭配之前所讲过的，你看神在过去听见作者对于他的呼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这个祈求他的人积存了恩惠，但是在当下或者是未来才具体的实现在这个对于神的求告的人的身上，产生了对于他们的保守。那我们再看到22节的时候就更加清楚，这里他谈到他曾经很急促的表达出一个看法，就是他从神的眼前被隔绝。那我们都知道这当然是他过去在发出呼吁希望他的祈求可以被神成就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到即刻的改变而产生出来的悔心。 他已经判断了这样子的一种话其实是自己急促之下而有的错误的判断了。那从事后里面、哦、神给他的保护当然可以让他知道他其实并没有被神隔绝，所以他才会知道自己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是急促做了不够冷静的错误的判断。那19到20节这里呢，他其实就表明了他知道在他求的当下神已经开始有了动作，这是神的积存、神的保护、跟人期望的时间呢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一致，但是后来一定会还是有发生。那我们透过这首诗歌其实可以看见作者的对于神的依靠里面呢所隐藏的一种耐心。神的回应其实在作者的祈求的当下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东西呢神其实放在了他的仓库里面，并没有直接的让人知道他做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在网络订购东西，我们没有看到货品之前，我们不可以假定卖家什么都没有做嘛，对不对？他把东西从仓库里面拿出来包一包，然后送到快递公司那里去。那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卖家有在做的、那在这里呢，作者当然在后来呢真的能够明白这一点，很多时候神已经回应了，那只是他具体的实现呢不是在人祈求的当下，而是在其他的时刻。那如果没有这种耐心、可能人还没有等到这个神的回应、具体的领到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抱怨，我们就离开了，那得罪了神，那当然后来真的是享受不到、神在他的旨意里面、为我们所准备好的事情、所以这种等待当然真的要搭配起我们的耐心，这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当然常常要去明白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忍耐到底、是圣经里面常常鼓励我们要去学习的事情。我们在现在、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迫切的希望可以快点恢复到我们过往的生活，不要被这个疫情所影响，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够借机用人，那太过急促，那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那除了耐心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他在遭遇到这些打击的时候呢，定睛在自己的这个过犯上面，他并没有把神及时的这个援助呢当成是神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跟他的仇敌在一起来加害他，他并没有觉得是神把自己交在了仇敌的手中，他一直都定睛在是自己的罪让自己该遭受到这样子的一种打击，所以他的呼求没有得到神即刻的回应呢，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他对于神的了解和信靠。那如果我们常常都能够这样子去想，那当然就会对我们对于神的求问呢有更多的理解。有些时候神可能希望我们借由一些东西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回报应了、那一些很好的管教可能也是让我们回头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以为神听不见了，或者以为这个神不可靠，那我们的信仰当然都会受到影响。那但愿这首诗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这些讯息、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信仰有很多的提醒。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大家平安。